有的人呢把这精神啊花在金钱竞赛上面，也有人呢费尽心力打扮自己的造型哦。三国啊在战场上呢虽然曾经出现过像马超啦姜维这种阳光男孩Sunshine Boy 的大帅哥，可是呢上流社会啊却流行着另外一种啊对男生的审美标准。
这所谓另外一种的对男生的审美标准呢，就是要求男生要苍白，要秀丽。
哇，
像魏国的曹操的儿子曹植呢，就是引领风骚带头擦粉的男生。
天哪，
他带动这个风潮之后呢，就造成了魏国还有后来的晋国啊，有一大票的男生都走这一种阴柔美少年的路线。像曹芳当上了魏国的皇帝之后呢，魏国非常的盛行举办清谈的文艺沙龙。在这一类的文艺沙龙当中，就捧出了一位清谈界的偶像级的明星，他叫做何晏。何晏呢，他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他长得整个人就像一块白玉一样，而且他很喜欢穿女生的衣服，他手上啊永远都拿着一块粉饼，随时都在脸上补妆。另外他每走两步路啊就要看一下地上自己的影子。何晏真的是自恋的要命。
这种秀丽的美少年啊通常呢还必须要讲话的声音好听
哦，
反应啊要灵敏，才能够成为偶像。哇，这种风潮啊从魏国延续到了晋国。像晋国啊有个叫潘越的男生啊很漂亮
哦，
他骑了马扎了头巾还带了弹弓，
哎呦，
出洛阳城去玩哦。结果呢这一路上啊只要被女生看到，女生呢就一定啊手牵手把这潘越给拦住，不让他过去。
哎呀，这另外有一位叫做左太冲的男生听说这件事啊哦羡慕的要命。结果左太冲呢就也骑了马也扎了头巾也带了弹弓，还照着潘越走的路线啊照样给他走一遍。问题是呢这左太冲长得很丑，结果他沿路上遇到的啊都是老太太，这所有的老太太呢也都手牵手啊不让左太冲过去，然后呢所有老太太就对着左太冲啊一起吐口水。
左太冲恐怕碰到一群巫婆吧。啊，这种美少年啊在路上呢被人家拦下来看的风气啊，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啊
哦
竟然呢把这晋国啊最美丽的美少男魏介给看死了。
看死，被看也会死吗？
这个魏介啊他那种美啊是病态美。
病态美。
他的皮肤啊像透明的一样哦。这个魏介啊从豫章啊搬到夏都去的时候呢，夏都的老百姓啊听到魏介来了通通围上去，
哎呦，
抢着要看魏介的容貌。这沿路啊围观的人潮啊多得像一堵又一堵的城墙。
哎呀
这魏介呢本来身体就很弱，这样子啊一路塞车塞回家体力透支就病死了哦。从此啊大家形容一个人很漂亮就说水到会叫人看死哦，
美到会被人家看死啦。
没错，
从魏国到晋国这些爱漂亮又爱搞清谈的读书人啊，他们另外还有一种流行就是嗑药。
哎呦，嗑药，是嗑大麻还是海洛因啊？
他们嗑的药有的人嗑寒食散，有的人嗑午食散，不管是哪一种药只要吃下去以后呢，据说都可以变得漂亮变得青春，而且眼神会发光。
哎呦，
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呢嗑药的方法不对，结果也有人是嗑药嗑到脸上的五官都融化或者是肌肉溃烂而死掉。
天哪，
不管是嗑这个寒食散或者是午食散啊都要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精神，所以嗑药呢也变成了大家 互相炫耀财富的方法。
这也有得炫啊。
听说有的人呢，因为嗑了药之后，怕人家不晓得他嗑了药很有钱，所以还会故意挑这个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呢，就特别跑到菜市场前面的马路上去躺着，然后开始表演药性发作，叫大家来看。
就有一个穷人啊，穷也就算了，还爱装阔。
哦，
这个穷人呢，就故意在大街上表演这个药性发作，就一直在那边喊好热好热好热哦，他想要炫耀他有钱嗑药。
是哦，
就在地上扭来扭去的时候呢，被他的朋友给认出来了。这朋友就很不客气的说，哎呦阿呆呀、啊，你这个穷鬼啊，散价贵啊，没事躺在地上跟人家扭什么呢？
我药性发作，我受不了，我好热好热。
药性发作，你吃了什么药啊？
我吃了五石散，就是五种颜色的石头的五石散啊。
五石散，你这穷鬼哪有钱吃什么五石散？
哎呀，我昨天呐、要到一碗饭，我要来的这碗饭里面呢、我一共就吃到了五颗小石头，每颗小石头的颜色都不一样。哦，我赶快把这五颗小石头通通吞到肚子里面，现在我肚子好痛哦，药性发作。
你是吃到五颗石头的五石散呐、整个市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有个人看他可怜，赏了一碗饭给他，这个人呢马上爬起来跑掉了。
吃到了成分不好的药物啊，有的时候当然会肚子痛，可是有的时候也能够救命
哦。
像在魏晋时期很有名的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叫做王戎的。王戎有一次嗑药啊，嗑到了就是不好的药，他呢嗑完药以后就等来等去，想要等这个药性发作，结果都等不到啊。王戎呢就只好跑去上大号，没想到上大号上到一半的时候啊，哎呦，药性发作了。
天哪，
这王戎的肚子一痛啊，整个人就跌到粪坑里面去。这时候呢刚好外面呢有政变的军队冲进来要杀王戎，诶，结果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王戎啊，王戎就在粪坑里面躲过了一劫。
哦，靠着大便救了他哦。啊，那个时代啊，除了这些爱漂亮的啦，爱嗑药的啦，爱高谈阔论的啦，受到皇帝宠爱的美男子之外啊，这个有一批啊，绝口不谈政治，他们只谈老子、庄子，整天喝酒、邋里邋遢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啊，发现说，哦，大环境实在是太可怕的哦。从东汉末年啊，群雄并起的时代开始啊，这些读书人呢，就不晓得该跟着谁做事才对哦。他们害怕卷入政治斗争，只好靠着胡言乱语、借酒装疯来闪避。
这一类的读书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里面的阮籍。司马昭啊，他非常的仰慕阮籍的声望，就替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亲，希望跟阮籍能够结为亲家。这阮籍既不愿意答应，又不敢拒绝司马昭。
那该怎么办啊？
结果阮籍啊，就连续灌自己的酒灌了两个月啊。
天哪，
这两个月整整60天里面，阮籍每天呢都醉得不省人事。哎呀，搞到司马昭连开口提亲的机会都没有，司马昭最后呢只好算了。
这钟会啊，有好几次呢也要找阮籍的麻烦哦。
哎呦，
就故意要问阮籍对政治的意见。想要抓到这阮籍说错话，要抓他的小辫子哦。然后呢趁机把阮籍给害死。结果啊，钟会每一次一来呢，阮籍啊都醉到口吐白沫，根本分不清楚民国几年几月几日。
也没有民国可以分啊、
哎、喝醉了管那么多。
这个魏国的竹林七贤啊，每一个人都很会喝酒。像阮籍的侄子阮咸，他每一次跟姓阮的亲戚聚会啊，他都不肯用杯子喝酒，他要求要用大桶子直接往嘴里面灌酒。结果因为那个桶子太大哦，酒香呢散播出去，搞得家里面养的猪啊 都围上来喝酒，结果这些亲戚啊就一哄而散，没有人愿意跟猪一起喝酒，只有阮咸还是很高兴的把脸呢跟猪的脸凑在一起和猪比赛谁喝酒喝得快啊。
哎呦，哪有这种人在跟猪比喝酒的。哦，这很多清谈的高手呢虽然也很高明哦，不过呢也有一些是比较混的，随口讲个两句。怪啊，就怪在说随口讲讲照样有人欢喜赞叹哦。
哦，
这个跟猪比喝酒的阮咸啊、有个儿子叫阮瞻。
哦，
阮瞻呢有一次啊去觐见那个嗑药嗑到掉到粪坑里面去的王戎。
是。
王戎啊那个时候已经当到宰相了、
哦。哎呦。
他就问年轻的阮瞻说，孔子讲的话跟老子讲的话你觉得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阮瞻啊听完王戎这个问题之后就摆了一个漂亮的 pose， 然后阮瞻就说了三个字，差不多呀。
差不多。哎呀，哎呦 ，Bravo！
怎么啦
？Bravo！
什么啦？哎呦，
太厉害了
啊！
从来啊，只要讲到孔子跟老子，大家都说差很多，然后接着呢就巴拉巴拉啦，不噜不噜不噜，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只有你阮瞻说差不多啊，我王戎太钦佩了，太钦佩了，
神经病、啊！
这王戎啊，当场就聘请阮瞻进到宰相府来当秘书
啊。
把大家给笑个半死哦，靠着差不多三个字就当上了宰相府的秘书哦。大家在背后都称这个阮瞻叫做差不多秘书。
说起何晏所开始的这个清谈嗑药的这一派，他们所追求的是青春不老永远美丽的神仙境界，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这一群呢是讲究酗酒隐居的这一派。竹林七贤他们这一派呢讨厌礼教，逃避责任，不管是清谈嗑药或者是酗酒隐居，哪一种的生活态度都是来自于从东汉末年开始永无止境的战乱，所有不确定的感觉搞得是人心惶惶，所以有思想的人就只好自己来发挥想象力，为自己寻找一点人生的出路。这些人的美丽与哀愁，放肆与嚣张，把这个世界从三国的黄沙滚滚渐渐带向了一个颓废而飘荡的年代。